天能够到他的面前来敬拜我们的三一真神，我们谢谢敬拜团今天非常好的信息，借着诗歌让我们心能够预备好，能够敞开我们的心来敬拜我今天呢要结束我们第21讲，把那个这个主题就是我们讲了快半年了哈，就是主耶稣必定再来，今天要做一个总结。所以我今天要跟我们读三段的圣经，盼望这三段圣经能够帮助我们弟兄姊妹。第一段就是我们来读启示录的最后一章，我们再念一次可以吗？启示录最后一章让我们再见一次。你知道启示录在什么地方吧？就是在圣经的最后一本启示录，而启示录的最后一章就是第22章。我们已经讲了几个礼拜，但是我今天重点会放在最后的第18节到第21节，但是我们还是把整章读下来，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回忆哈。启示录22章这里提到在天堂所有最美的东西，在那个地方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什么。第21章听到是那个新天新地，是一个荣美而且大而可畏，而且是一个让我们很羡慕的地方。我上个礼拜提到有好几个人在我们当中告诉我说他好像看见过。上个礼拜我跟我们大家讲说 Michael 就是刚才我们的 Michael 长老的姐姐，在几个月以前她差点过世，还好是她的丈夫在德州很紧急的，不是用救护车来不及，用直升机直接送到医院去，不然的话就救不起来了。但是她跟我们做见证说他其实他的灵魂已经离开了，他远远的看到好漂亮好漂亮的一座城啊，高高的不得了，荣耀的不得了，他说他想去了，他看到就想去了。天使跟他讲说你的时间还没有到，你再回去吧，你先看一下。然后他真的说想去，结果天使跟他讲说你的家人没有信主，你赶快回去向他们传福音吧。结果他回来了，他在做见证的时候，他现在人住在德州，他参加我们的福音窗口小组，他说哇那个真的是太荣美了，跟圣经写的一模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心中有那种期待。好，那我们来读22章好吧，21章太长，我们在读22章，从第1节读到21节。来，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的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暗，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的，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 你要敬拜神。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用到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一些洗净自己的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捡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在写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证明这事的说，是的，我必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意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我们现在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求你就帮助，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让我们心中有一股喜乐的心，有一股盼望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知道，就像主耶稣告诉我们的，在这个世界本来就有苦难，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已经得胜了，只要我们在你的里面，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总是会过去，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主啊，我们在过去二十几个礼拜里面在谈到这个世界的转变，最后我们有好几个礼拜一直在探讨天上的荣美。主，求你就帮助，让我们有这个很好的盼望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愿意得着。求主帮助，再一次加添我们每一位的信心，也借着今天让你的仆人可以拔出你的话语说得清楚，帮助弟兄姊妹听得明白，让我们一起在主你的爱里面充满着盼望，充满着能力，充满着继续往前走的能力跟祝福。谢谢主。主啊，怜悯我们的软弱，怜悯我们的不足，再一次赦免我们，帮助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美的地方就是在这里说什么呢？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一节是一个最后的祝福跟警告。作者在这里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哇，弟兄姊妹，这是很强烈的警告，不能够加添，不能够减少，而且也不能够篡改，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换一句话说，所领受的、所启示的写在这里面的，不要乱解释，也不要删减，也不要加添，因为神的话就是真理。若有人这样做，神本来要给他的份就除去了，本来的祝福会成为咒诅。所以神的话语 不要加添，不要减少，更不要篡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警告。很有很有意思，就是在第二十节说什么呢？证明这事的那一位是谁？是耶稣。说什么呢？是啊，我必快来。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自己的应许。然后这里说阿们，会众应该说主耶稣啊，我愿意你来。然后最后有一句给所有的人的祝福。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记得一个真实的事情发生。大概在十多年以前，我要讲我们教会的一位女牧师的故事，就是 Tiffany 她的故事给我们听。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听过，她的妈妈根据Tiffany 跟我讲，她的妈妈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一个她说是一个马马虎虎的基督徒了，受洗了，偶尔去教会，但是呢，人家在算命她也去，然后人家在干什么她也去，算罗盘也去，然后是她什么都去，反正就是哎呀，猪什么宗教都好，有好的我就收这样子。有一天 Tiffany 告诉我说，牧师，我向学校请假，我要回去陪我妈妈。我说啊，你要陪你妈妈怎么了？他说我妈妈给我打电话说她的癌症已经到末期了。我说听了有就流眼泪，那我必须回去陪我妈妈。我说好，那你回去有什么事情发生你打电话给我，我就可以帮你这样子。然后他回回去了。他回回去以后，他的妈妈当然很高兴女儿回来了，而且要陪他至少一个月的时间。他过几个礼拜以后， Tiffany 给我打电话，他说牧师，我妈妈昨天做了一个梦。我说啊，梦见什么？他说他梦见他的房间里面充满很多蟑螂，还有小动物，还有老鼠，还有蛇等等，所以他有一点怕怕的。他说：“牧师，你可以告诉我那是什么？”我说：“糟糕，惨了！”蒂芙尼也吓了一跳，说：“牧师什么意思？”我说：“我做牧师，我听过好多人在临终之前常常有这个梦，那些不好的东西，那是梦见地狱里面的东西，有那些臭虫，有蛇，有什么那些东西，其实那也是什么一个人被埋葬在泥土里面，有这些东西在里面，这是那一种生命的反应。”哇， Tiffany 听到以后他也太紧张，说那牧师怎么办？我说祷告吧。我说你要告诉你妈妈。 Tiffany 才告诉我说他妈妈是基督徒，然后他妈也去拜这个拜那个，去干什么做什么。我说神不喜欢人拜他又去找这个找那个，而且那一些东西到后来都会成为我们的沾染。他说哇哦。我说他说怎么办？我说你告诉你妈妈说愿不愿意我跟他讲，讲完以后带他祷告，然后求主帮助他，让他做洁净的工作。他妈妈当时还很清醒，没问题。所以他跟他妈妈讲完以后，他妈妈说好，所以我就在电话里面跟他讲。我说你看到的那个东西其实从地狱来的哦。那不好的东西，不好的预兆。我跟他讲说，我在牧会的里面有几个人曾经跟我这样讲，他们看见什么？我说那是不好的预兆，要清掉。所以我说，我现在带你祷告，求主帮助你把这些清掉。那你清掉这些还不够，你好好想一想，你以前看过什么，算过什么命，做参加什么什么罗盘什么东西哈？你如果记得， 你就求主写出，你就写下来，然后你就求主帮助把这个清掉，因为这些东西会沾染你，而且在你的生命里面会带来不好的影响。他说好，他很好了，他就听我跟他这样讲，讲完以后呢，他一样一样的帮他清，清完了以后，我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求主帮助你好睡，但是万一还有这种想法，还有这种梦的时候呢，你还要再清，直到完全没有为止。感谢主，到了他大概清了几次以后，他晚上就很好睡了。过了不久以后， Tiffany 一个月就回来了。我说那你妈妈怎么样？他说好一点，好一点。那过不久以后，他的妹妹又打电话来说妈妈不行了，所以 Tiffany 就回去。要回去的时候，我告诉他说 Tiffany 你回去的时候，特别是你妈妈要临终的时候，记得给我打电话。他说好。结果在一个礼拜六的下午一点钟，我当时还住在 Staten Island 啊，诶，我接到 Tiffany 的电话，我说 Tiffany 你现在在台湾是半夜一点钟，你怎么打电话给我？他说牧师不要太大声。我说什么了？他说我爸爸，诶，我妈妈已经到临终了。我说哦，好。然后我说来，我来为他祷告。他把手机放在他妈妈的耳朵旁边，我可以听到他想讲话但是讲不出来。我就给他祝福，给他祝福以后呢，然后我交给 Tiffany， 但是圣灵在我的心中告诉我说不要停。我说好，不要停，那我再说 Tiffany， 我再为他祷告。我再为他祷告第二次，第二次祷告完了以后呢，圣灵在我心中不要停。哇，那怎么办？我当时就从新约圣经啊，从马太福音开始，凡是跟耶稣有关系的，凡是跟永远永生有关系的，我就一章一章的读，一章一章的读，我就跳着读了，从新约开始读。我大概读了差不多二三十分钟，跳着读读，然后最后读到哪里呢？读到启示录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然后读到最后说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还有这一句话说证明这事的，说了是的，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意你来，然后最后一句阿们。你知道吗？ Tiffany 在旁边跟我讲说他看到他妈妈口里说阿们，然后就断气，非常平静安稳的走。Tiffany 的妹妹哈，Tiffany 妹妹还当时还没有信主，她阴阳眼，她有阴阳眼。她当时看到她妈妈说阿门的时候，她突然看见三个非常高大、穿着白色衣服的人站在旁边，然后她告诉 Tiffany 说：“姐姐，我看到三个非常大、穿白衣服的。”Tiffany 说牧师那是什么？我说放心，那是耶稣基督差派他的天使要来接你爸，接你的妈妈走了。他的妈妈就这样平静安稳的走了。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弟兄姊妹，这些是我做牧师我看到我经历到的很多现象。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这位，圣经所说的没有一句谎言，我们的圣经从来没有改过，自从写上以后发布出去以后从来没有改过一个字。我告诉我们这位，回教的可兰经说他们的是他们的天书啊，改了三次。 而且你看其他的经典改的改，怎么样的就怎么样的怎么样。但是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我们的圣经没有改过一个字。所以我今天盼望借着这一段圣经跟我们弟兄姊妹讲，圣经告诉我们的事情好好去研究，绝对没有错，因为对你有100%的帮助，而且不是只有今天的帮助，是有永恒的祝福在里面。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说，这是真的，就像圣经里所告诉我们的。那因为这个样子，我要请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必须预备，因为我们有一天都会走，那怎么办？所以我今天要首先来告诉我们诸位，我今天的主题是主耶稣必定再来，第21讲。然后我要讲总结什么呢？从创世到新天新地。首先我要告诉我们诸位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请我们大家注意哈。我们从社会上的科学的研究告诉我们说，这个地球几万亿年几亿年几亿年，我告诉我们诸位，科学所说的那一些只是他们的假设而已。如果你读圣经，我坦白告诉我们诸位，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是那么长，说几亿年，而且那个什么几亿年有什么什么猿人哈，是几亿年能够进化到几亿年，再进化到几亿年才有现在我们的现在的人。圣经不这样讲，请问你要相信哪一个？科学从以前到现在都在变，但是我们的圣经永远不变，你要相信哪一个？我举两个最简单的例子，我高中考大学的时候，地理有一个题目叫做地球是扁圆形的，像什么呢？像什么？像那个橘子，就扁平形，扁圆形的。如果我们在考大学的时候说地球是什么形的，你写圆形的是错。为什么？因为在那高中的时候没有科学那么发达，而我们所得到的教导是什么呢？哇，就是因为地球是自转的缘故，还有呢，要绕地球的缘故，就绕啊绕啊，所以呢，所以两边有张力，所以两边会缩短，就看起来就是椭圆形的。所以我们当时所受的教育，70年前的教育是什么呢？地球是椭圆形的。那现在怎么样？没有几年而已，当人可以从外太空照地球的时候，圆的不得了。你要信哪一个？还有第二件事，我跟你们讲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在20年前，台湾有一个921大地震。我那次大地震很厉害。我在 stand up 的时候，我们当时还没有恩光教会在这里哈。我当时在 Stand Up 那个地方呢，我们华人的教会就凑钱，我在一个礼拜里面筹了$10,000，就带回台湾去。我就到灾区去看，哇，真的很惨。那灾区的那位牧师就带我去看到底怎么一件事情发生什么事情。我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景象，我是觉得是触目惊心的。房子倒以外，那个牧师告诉我一件，说张牧师，你有没有听过什么叫做走山？我什么叫走山会走啊？他说是。所以他跟我讲说什么呢？他说你张牧师，你看看远远那个右上角那个地方，那个山顶上有一个铁皮屋，有没有？我说我看到的铁皮屋是那个工人在山上工作的地方。他说这个铁皮屋原来是在这一边的。那里到这里差不多有10公里。我说哇，我说从那个地方到那里多久？50秒。我说哇， 然后他说还不是哦，哦还不是这样子而已。他说你看右边这边有一个大的湖，有没有？我说哇，那湖好大，那个湖从我那边看起来就像什么，就像台湾很出名的日月潭那么大。我说那个湖怎么搞的？他说那个湖就在那边成型成起来了。我说那个湖，哇那么大的湖多久造出来的？他说50秒。我当时在笑了，如果再过100年你有那个湖呢，考古学家来说这个湖怎么来的，哦这个什么地形怎么样，那经过几万年慢慢慢慢，然后就成为这个湖。哪知道那个湖成就只有50秒。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实，弟兄姊妹，当然科学家所说的那些有的是这样对，但是并不一定全部是这个样子，有好多都是假设。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哈，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根据我研究圣经的方式，我发现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并没有像我们所说的是几亿年或者几十亿年或者几百亿年形成的。其实挪亚的时代到现在，离距离我们之间，至距离到我们现在，从圣经的角度还有历史现在开始去研究，发现只不过5000多年而已。那挪亚的时代之间，再到在亚当的时代，可能也大概只有4000-5000年而已，并没有所谓的说几亿年的或者几那个胡扯。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请你记得，这个世界有一天会结束。科学家没有告诉你说这个世界会结束，哇，这个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圣经很清楚地告诉你说，有一个开始，那个开始是神的创造，然后会有一个结束，然后有一个新天新地会再来。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你要信你所看到那些虚无缥缈的，或者是你要相信神的话语。我在这里要把两段圣经告诉我们诸位。第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世界上所有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因，后面就有果，有它的开始就有它的结果，而且每一件事情都什么呢？都在上帝的引导预定之中。我们这个因果论不是什么呢？不是像佛教所说的是那个因果论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相信背后有一个主导者，就是我们的神。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先来读传道书，请跟我一起来念旧约圣经的一传道书。这段圣经很出名，你如果圣经拿起来从中间打开，大概会翻到诗篇，诗篇后面叫做箴言，而箴言后面就是传道书，可以吗？所以请你们来翻看看哈，如果圣经的话，请你们来看翻到传道书。传道书第三章，这一章非常的出名，非常出名，从第一节念到第15节，这里在提到说什么呢？凡事都有定时。传道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15节，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这件事情。我现在讲的就从创世开始到结束的世界末日，都在神的安排，都在神的定理，都在神的主导之下。所以请我们来读这一章啊，第三章的第一节开始。 如果翻到的话，请我们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诵读。来，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有时，种种插入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战争有时，和好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上有什么益处呢？我看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历，整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这世上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今的事早已就有了，将来的事早也有了，并且神已使过去的事重新再来。好，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这一段圣经在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从创世开始到结束，都在神的掌握中，所有的事情没有一样是出乎神的意料之外，会出乎人的意料之外，但是从来没有出乎神的意料之外。每一件事情都在他的手中。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神所做的事情，人不一定全部参透，而且呢，神盼望人在这一些劳苦中还能够得到享福，因为这是从神来的赐福。还有呢，神知道人一切所做的无增添无减少，神这样行是要叫人存敬畏的心。所以请我们记得，从创世开始到什么呢？末了的新天新地都在神的掌握当中，包括弟兄姊妹，包括你跟我，都在神的掌握当中。但是请我们记得，神没有把我们所有的人当作什么？当作机器人。在他的掌握当中呢，让人还有一个很强很的意思什么呢？自由意志，你可以去选择，你要选择喜乐，你要选择愁烦，你要选择爱，你要选择怨恨，你可以选择，但是结果是在他的掌握当中。这就是神的伟大跟奇妙。所以在整个世界的运作当中，你可以选择你要属他，或者你要属魔鬼，或者你要属自己，这些都在什么呢？都在神的掌握当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世界的运作是这个样子，而你跟我的时间，这里说什么呢？只有被造的人跟天使有什么？有永恒的观念。弟兄姊妹，这很有趣，很有趣啊！什么叫做永恒的观念？那个永恒的观念就是有开始，但是没有结束。我们人被造，所以我们有个开始，但圣经 告诉我们说，神把那个永恒的观念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人知道有永恒。所以既然神把那个永恒的观念放在你心中了，你就要小心，不要被骗。那些不信的人在作诗，怎么说呢？说人生像浮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抛出来，有一朵云，那飞呀飞呀就被吹散了。我们的人生就像这个样子。拜托，请你不要相信这种鬼话，因为这种观念放在我们的年轻人的生命上面，他们得到的是什么呢？在学校所受的教育是什么呢？你是你爸爸妈妈偶然把你碰出来的。所以呢，你现在长大了，你及时行乐。你如果现在觉得要做，你就不做，然后你会后悔，你就现在赶快做，不管什么事情。这种教育，弟兄姊妹，会堕落我们的孩子，让我们孩子什么呢？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被我爸爸妈妈碰出来了。我有一位学长，他的儿子有一天回去，那高中了，回去跟他爸爸妈妈讲说：“爸爸妈妈，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把我带来这个世界，没有得到我的允许哦。那你们既然把我带来这个世界，你们要负责任哦。你们不要期待我以后会养你们哦。”这些话，爸爸气得不得了。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孩子从小有那个信仰在里面的时候，他们出去外面随便一摇，他们就跟着走。圣经告诉我们说，从创世开始到以后的新天新地，都在神的掌握当中，而且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在神的掌握当中。有时候你看起来好像乱七八糟，魔鬼很猖狂干什么的，放心，神掌权。这是我们必须学习跟操练的。那个第二个观念，我要跟我们大家讲的第二个观念是什么呢？我要请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第四章，请跟我一起来读，翻到后面呢，圣经后面，彼得前书就是启示录之前，启示录之前最后一章是犹大书，不是启示录之前就犹大书，那犹大书之前是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然后再来呢就是彼得前书。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如果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诵读来。万物的结局近的，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人，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彼得，耶稣的大弟子，在写信给教会，在第一封信里面，他在这里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或许有很多人会说， 万物的源头呢？彼得写这封信的时候，是离我们现在差不多2000年前的，什么万物的源头呢？弟兄姊妹，你会大概觉得说，那2000年写什么万物的源头呢？到现在2000年还没有进呢，我们要一直在讲说快到了。请我们记得哈，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弟兄姊妹，有时候神的时间，或者是天上的时间跟地上的时间有时候不太一样。我看过在太阳系里面有九种行星，有九个恒九行星在跟着太阳绕，对不对？你知道每一个行星哈，他们的日跟他们的月都不一样，因为是绕着地球一圈，不，地球绕着月球一圈就365天，就是一年，对不对？但是你知道有的星球不是哦，有的星球绕一圈大概只有10个月而已，所以他们的一年是10个月。而有的球比较快，转的速度比较快啊，他们一天20小时，他们一天没有只有10小时而已。所以光我们看得见的这些星球，他们的时间都不一样。你可以想象我们地上人的时间跟神的时间会不会一样？当然不一样。在天上可能是什么呢？一下子，可能在地上要好几年。我有那个经验，我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哇，圣灵浇灌在我身上，那是圣灵的喜啊！哇、哦，好强的能力在我身上，那我头脑很清楚，我开始在祷告。我祷告完以后呢，那些在我旁边帮助我祷告，都是我的大姐们啊，就教会的姐妹，就是比我年纪都大的，有师母怎么样？他们站在我旁边，然后。我祷告了，我祷告20分钟，我眼睛睁开，我说：“哎，对不起，让你们站在旁边等我，等20分钟啊。”当中一位师母，那师母跟我讲说：“张牧师，我们已经站在你的旁边2个多钟头了。”我说：“啊，你知道我当时在圣灵的里面，我所经历的顶多20分钟。”正在世界上，我人还在世界上，那些姐妹们在旁边为我祷告，他们说我们已经在你旁边看你2个多钟头了。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从神的眼光看，1000年就像什么呢？刚过去的昨天而已。所以我们必须有那种观念啊，所以将来永恒，哇，你现在不知道永恒是什么意思哦。所以我们必须有这些观念，当这些观念在我们生命里面产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哇，从创世到新天新地，这整个世界，时间的观念跟什么呢？心灵的观念完全不一样。好，我现在要跟我们大家提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世界末日真的是越来越近啊！我稍微再帮我们整理一下，让我们有一个观念。从圣经里面，从创世开始，亚当开始，他住在伊甸园，不知道住多久，我们不知道。然后直到有一天，魔鬼引诱他犯罪了，犯罪以后呢，被神审判，他们就会被赶出伊甸园。伊甸园还在，但是伊甸园已经荒废掉了，没有了。然后伊甸园现在没有了，但是那些河流都还留着。然后到后来，整个世界就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然后再加上一个很糟糕的东西，什么呢？人已经犯罪了以后，魔鬼掌控了我们人所住的这个世界。所以魔鬼可以在我们当中进进出出， 圣经在创世纪第六章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不守本位的天使从天上看什么呢？哇，人的女孩子真的漂亮啊，你看这个太好了，太诱人了。结果他们就来了，那些不守本位的天使来就跟世界上人交合，结果就生出好多巨人，那么有一些巨人族啊。好，那后来神就用洪水把所有的人都灭了，只剩下就留下那个挪亚的一家八口，然后人类在慢慢繁衍。我相信中国的文化大概是在那个挪亚之后的后代，后来又一支从那里到东方来的。所以中国的文化能够那么悠远，大概有将近五千年差不多了。中国人说我们差不多有五千年的文化，那真的是差不多那个时间。然后再来巴别塔，然后再来有很多事情，这些事情，然后到什么呢？到后来神拣选呢亚伯拉罕一家成为将来要拯救的那个一个家庭，然后开始拓展，就以色列人出来等等。然后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耶稣降生，然后从耶稣到现在2000多年了，所以那个时期到现在已经一直接近那个尾声了。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世界末日耶稣讲了很多很多的征兆，我以前讲过的，如果有时间请你们回去看马太福音23章、24章、还有到25章，好多耶稣基督所讲的预言现在都已经在成就。耶稣说什么呢？国会攻打国，民会攻打民，然后呢人类会很乱，然后有战争，然后有一天耶稣会再来。那其他的圣经特别启示录也讲得很清楚，就在世界末日的时候耶稣来了，建立教会了。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好像什么呢？在汪洋大海当中，很混乱当中，神造了一只非常大的船，要让什么？让人可以上船，可以在这个船上被蒙恩得拯救。所以教会成为什么呢？成为耶稣基督成就救恩以后留给人类一个最重要的象征，就是什么呢？那是救恩的记号。就好像一条船在汪洋大海当中，碰到的人愿意上船的就可以被拯救。圣经告诉我们说，到后来以色列国会复国，以色列亡国了2000多年，他们在公元前587年呢被巴比伦帝国消灭以后，他们的国家就不存在。世界上唯一一个被消灭的国家经过2000多年又活起来的，除了以色列以外没有其他的。那在公元后1948年，嘿，以色列国就突然间出现了。耶稣告诉我们说，当你看到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要记得我已经在门口快要出来了。所以那是一个很大的记号。那么再来呢，耶稣告诉我们说圣殿会被建造，是第三个圣殿。第一个圣殿最初是在公元前1000年前所罗门王盖的，那个圣殿呢在公元前587年被毁了，巴比伦毁灭。毁了以后经过了大概400年，到公元前40几年的时候，当时罗马帝国出了一个王，分封的王叫希律王， 大概在公元前四十几年的时候，他为了讨好犹太人，把圣殿又重新翻新了，翻修。那个被称作第二个圣殿。当然犹太人在公元前587年回国以后，他们也重新盖了，但是那盖的圣殿不是很大。但是到公元前四十几年的时候，希律王重新盖圣殿。耶稣在圣殿里面讲到就是那个圣殿。但是耶稣又预言说那个圣殿再过不久会被罗马人完全销毁，那个第二圣殿又被拆掉。那件事情果然在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以后是三十几年发生的，就在公元后七十年，罗马帝国又把圣殿跟耶路撒冷又摧毁了一次。摧毁了一次以后，圣殿就不存在了，而且犹太人，所有的犹太人都被赶到全世界去。这一回他们流浪到全世界，流浪了2000多年，到公元后1948年才回去。那犹太人现在很努力的在什么呢？在积极要筹建第三个圣殿。这在旧约圣经里面先知也预言到第三个圣殿会建立，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第三个圣殿建立也是一个世界末日最大最大的一个记号。犹太人现在已经预备好了，时间一到就会盖。而在这段时间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有一个敌基督会出现，那个敌基督可能是一个，也有可能是一个团队。那个敌基督要在全世界里面掌权、破坏、攻击，到最后甚至要集结大量的军队，在哪里？要再次攻耶路撒冷，然后要摧毁以色列。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说他会带着千军万马降临在那个地方，跟这一群最后的敌军在哈米吉多敦大战，将他们消灭。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要在那个地方回耶路撒冷掌王权1000年，那叫做千禧年王国。那个千禧年王国之后，耶稣基督会释放那些被捆绑在无底坑里面的那些邪恶，让他们出来。他们出来以后只有短暂的时间，他们就纠结了更多人要攻击神，最后全部都要被抓起来丢到火湖里面去，那是最后最后的一个审判。所有的人要在哪里？要在耶稣基督的白色大宝座的面前被审判，属神的人被接回新天新地里面。这个整个流程就是我过去21个礼拜所讲的。我现在做一个结论，就是那弟兄姊妹，在末世的时候我们怎么活？末世我们怎么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对不对？我们讲了那么多，那我怎么活下去？我想我有三个建议。第一个，你对神、对上帝应该存着怎么样？第一个，我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你知道神是有恩典的。你唯一能够跟他建立起最好的关系就是信，因着信你有美好的根基，你领受恩典，他的祝福就在你身上。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变，那一个根基你不能够没有。第二个，我盼望让我们认清天堂与地狱是什么。请我们弟兄姊妹，天堂与地狱都是真的， 那是神预备的。最近我在看一些啊杂志，还有看一些视频哈、啊，美国开始产生一个很糟糕、很邪恶的观念出来，特别那一些很出名的在电视里面，像那个一个女的黑人叫做 Oprah 那个，好几个哈、啊，拿地狱在开玩笑，哎，去地狱很好啊，我们都去啊。我们在那边可以开 party。我告诉我们诸位，对我们这一群老的家伙大概比较不会被影响。我告诉我们诸位，我们的年轻人被拉着走。好多年轻人在卡 party 的时候就对地狱产生嘲笑。弟兄姊妹，我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我心里面会寒战。那是很可怕的事情。你嘲笑地狱，以后到那边欲哭无泪。还有那个 rock music， 大家唱地狱多好啊，地狱在那边可以怎么样啊？哇、wow ！我还听我们广东人怎么说呢？我不要到天堂，我要到地狱去，因为在天堂没有办法三缺一。你说三缺一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啊？对。麻将如果三缺一就不能打，对不对？如果你到地狱还可以三缺一的话，那不是地狱了。人被魔鬼骗到这种程度，说地狱也不错，反正好像比较苦一点，但是还好可以玩的。弟兄姊妹，那边臭得不得了。我跟你讲，我一个朋友，这是真实的故事。他是建筑师哈。他还没有信主之前，这是他亲口告诉我的。他说，我们以前最初来的留学生，在四五十年来的，就是从台湾来的留学生了。他说，他们同学当中，有一对夫妻结婚的。结果另外一个同学去诱惑了他一个太太，结果被他丈夫发现。有一天呢，他就把他的太太跟他那个同学杀了，杀了以后自己自杀。同一天三条命。那当时留学生来这里，哇，糟糕，不是怎么，也不是基督徒，怎么办？哎，好，有中国街，就去请和尚来念经了。我那个朋友他告诉我说，他当时也不是基督徒，那都没有家人在那里，就为这三个人超度。然后他就捧着当中的一个人的那个骨灰啊什么东西哈、啊。结果他说那个和尚在那边绕啊绕了，他突然间可以感受到有三条灵魂出来，然后就追逐，那他也被抓着去，然后就咻一直往那个地方冲。我说哇，他说不是，我跟你讲啊，我想那是地狱。我说你看到什么？他说被拉过去的时候，第一个臭，第二个热得不得了，第三个好可怕。我说哇，那你被拉那去怎么？那你怎么回来？他说我当时吓坏了，我糟糕，我回不来了。他把他手上的东西丢了，噗，他就回来了，整个人清醒过来。他说：“我现在想到那种情况啊，我心里还充满着可怕。”所以他说：“牧师，我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我先到地狱去闻了一下，吓坏了。”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跟我们讲的，那个不是开玩笑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什么呢？对天堂与地狱能够了解更多。对神最后一个就是什么呢？ 让我们对于我们的上帝，对我们的主耶稣有绝对的盼望与期待。你对主耶稣必须有绝对的盼望跟期待。在我们的神没有相对，在我们的神只有绝对，可他需要你对他是绝对的相信。弟兄姊妹，今天跟我们大家讲这个不是在开玩笑的事情，说可有可无。我做神的仆人，今天站在这个讲台上，就劝弟兄姊妹好好把握你对神要有绝对的相信，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让我们对这个世界要有认识。对这个世界，我们第一个要认识就是这个世界是短暂的，有一天会过去。而且第二个，让我们认知这个世界目前被魔鬼辖制的非常厉害，所以这个世界充满着邪恶的魔鬼，也求主帮助我们能认得很深。而且当你看到美国在这个情况的时候，请弟兄姊妹知道，魔鬼在这个国家，如果美国这个属耶稣基督的国家这个样子，你看其他那一些国家怎么样，你更不敢想象魔鬼竟然在纽约我们住的地方做什么事情。你有没有看到这两个礼拜他们对川普的提出的告诉，那是神经病啊。怎么他的公司去向银行借钱，说不行，你这个错误，而且你借的多借，而且里面是假的，没有证据，是他讲的算，所以要给你罚款。那罚款罚多少？罚3亿5千万，神经病。而这种事情竟然可以成立，而且地方政府送，地方法院送到高等法院，在纽约的高等法院通过，这种神经病的事情竟然在美国，就在我们纽约里面发生。弟兄姊妹，这个世界魔鬼已经非常清楚地跟你讲，我就是这样子，你敢怎么样？我的祷告是你等着瞧好了，撒旦，你看神怎么做。所以为什么我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你真的要有那种很强烈对神的信心，然后你看到魔鬼做的，圣经里面很有趣，诗篇92篇第6节说什么呢？说世界上有一种人叫做畜类人，牲畜的畜，他们看起来是人，其实是牲畜，因为他们被魔鬼玷污了。圣经描述这种人啊，没有描述的像这个这么形象，对不对？把那些作恶的行邪术的描述做什么畜类人。我最初还说畜类人，我查了一下，从旧约到新约里面好几十处都在想形容这种被魔鬼玷污的人，而且都形容他们是什么，其实不是人的，是看起来像人的，是畜。哇，当你研究神的话语，你发现那么厉害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对邪恶产生一种哇，那个不能碰。当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魔鬼的诡计，看到魔鬼的作为，又看到我们的社会的生活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而且我很担心的，坦白讲，我们华人的圈子很容易被最近那些新的移民进来，那些非法移民进来偷抢。华人的社区是他们的第一首选。为什么？华人很乖，我们尽量不惹事，吃亏了就忍一下就过去。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告诉我们的同胞们，真的要小心。如果再不认清邪恶，我们就吃亏。 好，当你讲这些以后，最后一个就是认识自己。我刚才讲的，我们对神，然后我们对这个世界，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第一个我要进我们建议的就是，让我们真的是要清理我们自己的家。弟兄姊妹，我请你们要清我们自己的家。我们家干净吗？我曾经看过一本书，有一位姐妹很有，她不是华人，她是一个白人，她的家庭生活环境很不好。为什么呢？她从小就被她的妈妈患有精神病虐待，所以她就从小就在被虐待的里面长大的。所以当她长大以后呢，她就到处去找什么有什么能力能够帮助我解运的干什么的事。有一天她信主了。他信主了以后呢，神跟他讲说你要洁净你自己。然后他说洁净我自己干什么？我自己被耶稣拯救，我受洗，我成为基督徒，很好啊。结果神带领他去看他家的书柜啊，他吓坏了。他以前很少去碰，现在以前都去碰，现在书柜里面大概有一两百本以前那个紫微斗数啊，什么算命啊，那些东西摆着一大堆。神跟他讲说你还留着这些干什么？他说哦，对哦，但是这些都很贵啊，这些罗盘的什么东西，这些都很贵，都好几万，这加起来好几万呢。然后他说主啊，我拿去送给人好了。然后圣灵跟他讲说这些你不要东西要送给人，不好的东西你还去送给人，从人的眼光看好像很有价值，对不对？但是从神的眼光，那些都是垃圾，你要去送给人。你看这位姐妹啊，她在神的面前认罪，然后把那些拿下来以后全部毁掉。诶，很有意思，当把那些从中全部毁掉以后呢，她整个人生命就诶，家里就亮光起来了。然后再来，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神告诉他说：“清理你自己，不是只有清理你的家而已，清理你自己。”结果清他自己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他什么？他先去看他自己的衣柜啊。还没有信主以前，他是一个姐妹的。他去的时候呢，他神让他看到他所有的衣服。我一些衣服哈，还没有信主之前买的，穿得起来就非常非常鲜艳的，非常有吸引力的哈，露胸的什么一大堆哈。他自己说，神说你看看这个，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哇，他觉得会恶心。神说要不要拿掉啊？全部拿掉，一件一件的拿掉。最后神跟他清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说什么呢？因为你从小被教育要往最好的方向讲，爸爸妈妈对你的期待很高，妈妈把你严格的处理，你现在要完美，但是不要完美主义。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哈，追求完美，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完美，但是不要有完美主义。而那个完美主义从父母常常传给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常常有那个东西在，因此我们的个性会觉得怪怪的。有一个人，他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他说什么呢？这种事情可能在我们家庭里面常常会发生的。啊，什么呢？有一个小女孩大概六七岁，她知道妈妈很爱花，所以她就从外面摘了很多很漂亮的花回来给妈妈。结果呢，她觉得诶，这些漂亮的花妈妈喜欢，对不对？但是她说妈妈有一个很漂亮的花瓶， 哇，这些花如果放在这花瓶里面多好啊！所以他就去把那个花瓶拿下来，结果他六七岁的孩子嘛，花瓶放得很高，结果他拿下来的时候打破了，那孩子吓坏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如果你当时你是妈妈或者你是爸爸，你会怎么样？你这个孩子你在干什么？你就算你那么小还干什么这种东西？我们就开始骂，对不对？这是很多父母会这样，对不对？你把我心爱的花瓶打翻，你知道那个多贵吗？你知道那个小孩子最初想要完美让妈妈喜乐的心，完全因为爸爸妈妈这一句话，整个人就碎掉。我不知道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这种情形，我不知道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这种情况。如果有，你是伤害了你的孩子。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弟兄姊妹，我们要完美，但不要完美主义。如果你有这些问题，从你的上一代或者到你又也对你的孩子这个样子，小心，那不是神所要的。让我们好想好去想这些问题。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最后一点对你自己，就是你检视你自己有没有伤痕，在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有伤痕，而你是不是如果有那个伤痕，你继续让那个伤痕在你的生命里面酝酿着。如果是，你真的是需要被医治，不要把这些东西留在你身上，而且每一天常常自我疗伤。上帝啊，你可怜我，我好可怜，你看我这里受伤，我那里受伤。不要，需要站起来。弟兄姊妹，今天跟我们大家讲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求主帮助你。我最后结束的时候要给我们大家做广告，盼望这个广告是对你好。我们神学院一直在开灵力侍奉课程，我告诉我们诸位，我想那是神要帮助我们基督徒成长的一个很好的东西。很多人听了以为我去上过一次了，我告诉我们诸位，我上过以后不知道上过几十次，那我该再学了，我去教给人。我每一次教，我每次学都不一样，那是生命最好对付、最好面对面那个时候帮助我自己成长最好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我必须面对耶稣基督，我必须面对圣灵在我生命里面。当你面对主的时候，你是谁就很清楚。我在这里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你现在开始就面对主耶稣，有一天你在天上就跟他活得很舒服。所以我们还两个礼拜开学了，我建议我们当中有愿意去学习的好好去学习。这是我们教会，我不是又希望只有在这边讲一讲到完就结束了。我们教会提供这种方式，盼望你可以操练，那是最美的祝福。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说我、哦、那我没够不钱没有钱，你放心，钱不是问题，只要你愿意，我相信我们教会有一些人可以帮助。弟兄姊妹，我盼望恩光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身心灵 都逐渐成长。有一天，盼望我们大家在天堂都可以见面，那是最大、最美祝、最伟大的祝福。我可能会以后，有机会再讲耶稣再来的日子，但是呢，我讲了21堂已经差不多了，所以我在这里做这个结论。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人，让我们知道在末世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态度是什么。主，帮助我们如何面对那一位爱我们的主耶稣，让我们也如何面对这个世界肮脏污秽，然后让我们也如何知道面对自己。主，当我们面对自己的时候，求主光照我们，也求主扶持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能够不断的成长，直到我们见主面。主，我多么的盼望在主你面前，我们在这里宣告，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位，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在主你的国度里面被落掉的。求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此生爱你不渝，这是对耶稣说的，不是对谁说的。
超越一切人间爱，造我拯救我指引我路，与我同在永不离开。主啊，你舍弃了自己，是我的满足丰盛。主啊，我拿什么来报答，唯有将全人献上给你。唯有此生爱你不渝，献上自己为你而活，跟随到底，无论是到天涯海角，唯有此生爱你不渝，献上自己为你而用，我愿一生跟随到底，将你的愿成全你。你爱是何等的奇妙，超越一切人间爱，造我拯救我指引我路，与我同在永不离开。主啊，你舍弃了自己，是我的满足丰盛。主啊，我 跟随到底，无论是到天涯海角，唯有此生爱你不渝，献上自己为你而勇，我愿一生跟随到底，将你的爱变成真理。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我真的盼望耶稣基督的爱现在就进入在我们生命里面。主，每一位都需要你的爱，因为你的爱会弥补我们生命里面的空隙，因为你的爱会医治我们受伤的地方。主啊，我们以前在小的时候是不是有父母这样对待我们，而我们也现在有时候会对我们的孩子这个样子。主，我们真的需要被医治，我们真的需要面对耶稣基督。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帮助恩光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都可以亲自面对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能够站立得稳。主，愿你摸着我们每一位，求主带领，求主扶持。弟兄姊妹，请你们把眼睛继续闭着。你如果觉得你在过去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从长辈或者从其他的人受过伤害，还没有得到释放医治的，请你把手举起来，我愿意为你祷告。好，感谢主。好，请把手放下。耶稣，我在这里要为我们当中有好几位把手举起来，他们身上还有伤痕，想到还会痛。主啊，我们求你就帮助我们把这几位弟兄姊妹他们生命全部仰望交托在主你手中，求你做医治的工作。还有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如果已经忘记了，求主也帮助我们被医治，让我们成为一个健康身心灵活泼的人，也帮助我们不要把那个不好的伤害留给我们的孩子。求主赐福，求主帮助我们，愿意在主里面成为一个往完美走的方向的人。主啊，你就赐福帮助我们，谢谢你。我们在这里每一位真的愿意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如果你有孩子，你家有孩子，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孩子祷告。耶稣，我们在这里要为我们的孩子，每一个家庭的孩子祷告，他们都是我们的宝贝，求你帮助让我们把好的全部留给他们，传给他们，是属灵的。而且求主也帮助让我们能够把最好的东西从你领受的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主啊，你帮助我们，愿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蒙恩的祝福。耶稣，我在这里恳求亲爱的圣灵现在就进入我们的心中， 摸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愿意从今天开始，我们愿意每一天面对主耶稣，因为有一天我们要跟耶稣基督生活在一起。我们现在就勇敢的面对耶稣基督，当耶稣跟我们同在的时候，光照我们，让我们讲话还有做事都有你从上头来的能力跟祝福，让我们成为一个很多人的祝福，让我们成为你的出口，成为你的爱的导管。赞美主，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赐福我们的家，求主引导，求主恩待。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主。